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科学脑如何理解神安排瘟疫，作者方爱。许多人认为传染病只是微生物造成的，不相信神安排瘟疫之说，并对于此种说法斥之以不科学。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将善意的尝试说明，如果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相关的科学发现，读者朋友会发觉现代科学架构中也存有神安排瘟疫之说的空间与可能性。当然，本文并不是要非常详尽的用科学去直接证明神安排瘟疫，现有的科学发现并不足以做到此事，在此只是想说明现代科学对传染病的说法与神安排瘟疫之说两者之间并非互斥的，有可能是共融的，这可让我们在面对大传染病的逼近时，能更全面地去思考保护生命的办法，进而更好地维护他人与自身的健康。其实，当人们把神安排瘟疫之说斥之为不科学时，他们的真正意思可能是，用常见的科学知识解释不了这件事。然而，常见的科学知识只是现今所有科学发现中的一小部分，有些科学发现是能够稍微解释神安排瘟疫的方式与可能性的。如果读者真正用理性的态度结合这些发现去思考，会发觉神安排瘟疫之说也是有科学性的。以下举例说明。一， DNA 信息能够借由水与电磁波传播。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吕克·蒙塔尼耶发现，在两个相互隔离的 AB 试管中， A 含有特定的 DNA 片段， B 没有此 DNA 片段，只有水。在7赫兹电磁振荡场与其他特定条件下， DNA 信息能够从 A 试管传递到 B 试管中，并被借由 PCR 技术成功在 B 试管中复制出一样的 DNA 片段。这个发现说明了遗传物质借由其他方式传播的可能性。如果 DNA 可行， RNA 也可能可以。传染病的微生物的核心就是其遗传物质。如果这个瘟神是一个能发出承载瘟疫信息的生命体，而人体内部的遗传物质复制机制就好比实验中的 PCR 技术能解读此信息，并复制出一样的遗传物质来，那么古代的瘟神传播瘟疫之说是否也有可能？同时，在上述实验中，7赫兹左右的电磁振荡环境是个很必要的条件，没有此条件， DNA 信息就无法隔空传递。而其实整个地球表面环境都有一个 7.83 赫兹的舒曼共振，是一个良好传播 DNA 信息的环境。这样看来，能发出承载瘟疫信息的生命体的瘟神传播瘟疫之说，是否又更有科学性了一些呢？其实，就信息理论看来， DNA 或 RNA 是生命信息的载体，而非生命信息本身。那么，信息本来就可以有各种载体，也可以用电磁波传递。 所以用其他方式传递 DNA 信息并非不可能，只是现代科学没办法完整说明其机制。而前面提到一个假设，说瘟神可能是一个能发出信息的生命体，这其实也是有科学发现能稍稍说明的。二，神圣智慧能使特异功能者联系到神灵并接收其信息。前台湾大学校长李嗣岑教授曾对手指识字特异功能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不仅证实了此种功能的真实性，而且发现当识别神圣智慧，如各种佛道神的名字时，受试者就会接收到该名字所指的神的相关特殊景象，且此景象与各宗教经书中描述的一致，并且排除了受试者读过该经书知识的可能性。实验中还发现，神圣智慧如果少了一笔一画，都会造成受试者无法接收到神灵的信息，就像输入网址时差一点都连不上正确网站，那么就如同我们连上影音网站后，网站会回传影片信息，那些受试者看到的景象是不是那些神灵传给他们看的信息呢？那么瘟神能传播某种瘟疫信息，看来就符合这个科学发现，也是有科学性的。由上述两个科学发现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所谓神安排瘟疫，瘟神传播瘟疫，并非只是故事性的想象而已，其某些方面也符合了所需的科学条件与当代电脑信息网络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是有科学性的。当然以上所说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譬如神的存在方式与现代传染病理论的并存方式与互动关系等等都没有说明。然而就如同开头所言，完整以现代科学发现说明是一个庞大的议题，也不是本文目的。本文目的是让很注重科学思维的读者在接触神安排瘟疫这类型说法时，不会在第一时间排斥为不科学，无法进一步思考其说法的逻辑性、启发性等等，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维护他人与自身健康的机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理性》一文中还说，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理性》一文中还劝诫，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有多少人能善意的、理性的对待这个重要告诫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心的背后是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1日。我准备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就出去发资料，往那一坐，头脑里开始冒出各种不稳定的念头，我应该从哪里走，从哪里回，中途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就在各种念头交织不清的时候，我突然问自己，你在干嘛？我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啊。可是这些不稳定的念头从哪里来的？仔细想想，各种念头的背后，归根结底不就是一个怕心吗？再往下看，怕的背后不就是各种保护自己的心吗？怕被举报，怕被抓，
怕被关入监狱，洗脑般受折磨。再看下去，其实就是私，保护自我的一颗私心。这一向内找，让我瞬间看清了所有怕心的根源。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生命之所以能够偏离法，生命能够从高层次上掉下来，就是他们有了这个私心。以前，我没有太在意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有私心，也没有看到师父讲法的这一层法理。原来，私是旧宇宙生命偏离法的根本原因。那我们现在同化法，是不是也要从不同境界的思中走出来，达到不同境界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多么严肃的事情，修了这么多年，我竟然才懂得一个生命要修到无私无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那是不同层次新宇宙的标准。有我就有私，师父在正法，我们每个生命在庞大的天体宇宙中都是微尘中的微尘。如果不是师父慈悲的一念，要救度归正已经走向坏灭的天体，我们早已不复存在，哪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我呢？不同天体，不同层次，对生命都有不同的境界标准。在我们往回返的过程中，这个保护自己的私也是我们负责的，涵盖的旧宇宙天体需要归正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做事情的基点是为他的，是完完全全为了别人的，这个逐渐达到无私无我的过程中，哪还有怕心呢？圆融师父所要的、所成的，多救人，尽量多救人。其他的一切念头都放下，因为很微妙的一念，它都可能是不同境界的思，都是要修去的，要放下的。放下怕心的过程，也是我们从旧宇宙未思的境界中走出来，同化法，达到无私无我新宇宙不同层次标准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别在最后变成油条，给坐在家里等圆满的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0日。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干干净净，学员个个精神饱满，端坐时身体正直。第二个房间的人数比第一个房间的人数多出许多，可是这里的人大都懒洋洋的，地上的垃圾也没有人清扫。梦境中，老师就要来上课了，可是这些人懒洋洋的趴在桌子上。我提醒大家扫地，有两个人扫了一部分，另一半没扫。我又提醒另一面的学员，他们懒洋洋的扫了扫。我提醒大家别趴在课桌上，都坐直了，有一部分人抬起头坐直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尊鼓励我给坐在家里等圆满的同修提个醒。这个梦和我地区同修的状态很相似，自从邪党所谓清零和两次大面积跟踪骚扰绑架大法弟子后，有一部分同修渐渐掉队了。他们忙着挣钱，从早到晚，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好容易有点时间，又被手机迷住了。这些同修都是从1999年走过来的，都被非法劳教或判刑迫害过。那时，迫害那么严重，吃了那么多苦，他们顶着压力往前走，助师救众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可是走到最后一步却掉到人中。 还有一部分同修怕心严重，为了自保躲在家里学法发正念，一两年过去了也不出去讲真相，更不敢发真相资料或贴不干胶，花点真相币就自我满足，认为救人的事多少也做了点，圆满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家里等着圆满那一天了。在本地区，精进出去讲真相救人的依然是那一少部分同修，有些同修有的一次次遭绑架，从看守所或拘留所出来后照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的被所谓非法监视居住，也照样出去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出来的同修在讲真相，我感到很震撼，被同修的正念正行鼓舞着，感到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方面，自己和同修差得太远。我在心里感叹，师尊的真修弟子到什么时候都是师尊的真修弟子。江魔头死后，大瘟疫肆虐，世人都在危难中。据悉，邪党《人民日报》有两个记者染瘟疫离世，一个前足球名将才34岁就染疫去世，上海电视台职员郝玉37岁染疫离开人世，中科院院士蒋华良57岁染瘟疫无药可救身亡等等。北京等地火化场爆满，尸体多得来不及火化，有些医院的停尸房也爆满。中国有句古话说，救人如救火，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不出去讲真相，不告诉世人躲避瘟疫的良方，躲在家里求安逸自保，不放下那颗为私为我的人心，与看见杀人放火不管见死不救有什么区别呢？师尊在经文《行行》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同修啊，见死不救，被绊倒了趴在家里等圆满，能圆满吗？目前本地区一家一家的阳，有的企业职工大多数阳了，处于半停产状态，以前被利用来跟踪大法弟子的人有很多也阳了，躲在家里不出来不救人的同修，是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呢？我们从师尊的讲法中领悟到，新宇宙的大觉者是无私无我的。和本地区走在前面的同修交流，他们是一次次放下生死走到今天的。 A 同修没有多少文化，这么多年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有一次讲真相警察要绑架他，他正念正行求师父，立竿见影，警察立即撒手， A 平安回家继续讲真相。今年他遭绑架当天回家后，大部分同修不敢出去讲，他又和同修搭伴出去助师救人了。 B 同修从看守所回家后，被怕的物质干扰很严重，有时怕的几乎都要出去躲躲了。他大量学法发正念，向内实修，怕心出来就灭他，他横下心放下生死，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很快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瘟疫降临，无药可救，老百姓都看见自己面临的灾难，现在讲真相刻不容缓。我有一个好朋友，人很善良，我遭受迫害时给孩子给予很大的帮助，他在常人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家财千万贯，但同时受邪党毒害很深。他虽然勉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但经常带着一种嘲笑的神情听我讲真相。前几天我特意去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能增强免疫力，念得越多免疫力越强。他发自内心地说自己念，也告诉孩子和丈夫念。我告诉他救亲人的良方，他答应劝亲人们三退，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保命。 对以前有的讲过真相的人，我在此叮嘱他们时，他们都诚心诚意地接受。2021年神韵晚会上有两个修炼故事，一个修炼人放不下名利情，一事无成，而他的同伴却成仙得道。另一个故事是一帮人修炼，中途来了一个人也跟大家一起修炼，他虽然是后来的，但修炼的心坚如磐石。一天，师父让大家往下跳，谁也不敢跳，而这个人跟师父跳下去后得道飞升，剩下的人前功尽弃，追悔莫及。小时候听过金佛的故事，我大概记得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屠夫说，我太肮脏了，我不配，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于是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两个修佛的人终于来到了佛的面前，佛的面前有一口滚开的锅，佛开口让他俩往里跳，他俩害怕又不甘心，就把屠夫的心扔进油锅里，眼见这颗心变成一尊金光闪闪的金佛，他俩也往里跳，结果变成了两根油条。在中国，人们往往把很现实、很奸猾的人称为油条。同修，我们随师尊层层下奏，又在三界内轮回转世亿万年，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万古机缘，没有理由在最后一步趴下变成油条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技术工作中实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日。转眼间一年将近，下面就将自己这一年来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突遇变故。2021年秋，父亲同修突然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和母亲同修措手不及。因我家于2009年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母亲负责打印真相资料，父亲则一直承担着购买耗材、传递资料的工作。而我因为年轻就学起了技术，同时还为缺书的同修补做大法书。原本三人分工有序，而现在我们不得不两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母亲负责为周边同修送资料，我负责进耗材。这让我回想起父亲同修在世时他的修炼状态。父亲于2003年得法，也修炼18年了。在正法即将结束，法证人间到来之前，失去了人身，没能在世间跟师尊走到最后。究其原因，是父亲同修有许多执着心长期没有放下，表面上三件事都做，可实质上并没有实修自己，逐渐地去掉常人的各种欲望和执着心，如名利心、执着于情，尤其色欲心非常严重。我和母亲同修经常提醒父亲不要太执着于常人的东西，在常人事情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但父亲同修总是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慈悲的师尊一直在给我父亲机会，一次又一次为我父亲承担历史上欠下的罪业，不放弃他，让他归正自己，做真修弟子。而父亲却始终放不下执着的东西，也知道自己修得太表面，停留在只是认识到了，但做不到。就这样，父亲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身体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病业状态。期间， 小组同修来我家交流并发正念，我和母亲同修也帮父亲向内找，也许此时父亲才明白，他自己一直在拿师尊的慈悲开玩笑，用大法当保护伞。父亲知道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可是为时已晚。二，向内找，实修自己。父亲走后，我反观自己20年的修炼历程，发现自己同样存在着父亲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在人世中何尝不执着名利情。我和父亲同修之间的情很重，父亲走后，我尽量克制自己，理性地用大法弟子的标准处理事情，努力放下对亲情的执着。虽然如此，可旧势力并不甘心，想利用情魔和色魔给我制造磨难，自己也出现了与父亲类似的病业状态。一次在梦中，几个医护人员将只剩一口气的我抬起来，母亲同修急切地看着我，我安慰母亲说，没事，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师尊说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回想起自己17岁那年刚得法20天，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就开始镇压法轮功，到如今我已步入中年。在我的人生中，最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师尊将这么殊胜的荣耀给了我。如不能完成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真是愧对师尊和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天国众生。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想到此，我感到自己所有的人心在此时此刻全部消失殆尽，甚至放下了生死。相对于人世间的情，我有了更远大的目标，为众生负责。此后，我逐渐放下了对亲情的执着，同时注意修去色欲心，不再追韩剧，不再看常人视频。就在我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我发现自己变了，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真修实修。每当去执着心时，真是难以割舍，有时观难很难过去，甚至还过不去，但过不去自己知道后悔，知道自己修炼的还不扎实，还需努力修好自己。在过病业关时，师尊一直在看护着我，担心我过不去。经过近8个月的时间，病业假象才消失。弟子又让师尊操心了。最近听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修心断欲》，使我更加认识到色欲心是修炼人的死关，去掉色欲心才能纯净自己。三，在做技术工作中修自己。为了更好地解决本地区技术方面的问题，只要有同修教技术知识，我都基本参加，从初期的排版打印、刻录技术，到现在的装电脑系统、真相手机维护、视频制作成母盘、打印机维护、书籍制作等，只要同修需要，我都尽心尽力做好。技术的提升也得益于明慧网资料点原地和技术论坛，详细的教程便于自学。我也知道是师尊安排我走技术这条正实法的路。一个上学时计算机考试不及格的我，可以学会这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没有师尊的开智开慧，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解决技术问题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有时也会出现同修之间配合不好， 互相过心性关等诸多问题，仅举两例。由于电脑需要升级到 Win10 系统，所以从年初开始，同修都陆续的重新安装系统。有部分同修的电脑已经用了10年8年，配置较低，不适合安装 Win10 系统，这就需要更换电脑。当时不知道，其实很多这类电脑只要换成固态硬盘，再加些内存，就和新电脑一样快。A 同修的电脑是 B 同修给的旧笔记本电脑，重装不了新系统。恰好我手中有一个不用的电脑，可做 Win10 系统，但装完后发现电脑速度很慢，就打算到电脑城将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也顺便把自家的电脑硬盘换了。当时不知道不能换国产的固态硬盘，结果用国产硬盘做完系统后，网上通知需要用哪些国外牌子的固态硬盘，否则有安全隐患。我又购买了几个推荐的固态硬盘，带着同修的电脑和自家电脑，外加 A 同修的旧电脑，再次来到电脑城，想让商家重换固态硬盘。这样一来，国产硬盘就得退货。我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和商家很熟，但毕竟商家有所损失，我就将 A 同修的旧电脑送给商家作为补偿，让商家不至于太纠结于退货。况且 A 同修和 B 同修都让我处理旧电脑，我想这样处理应该可以吧。装完新系统后，我将电脑交给 A 同修，只收了 A 同修换固态硬盘的费用。 A 同修很满意，也没提旧电脑的事。几天后， B 同修让我把他给 A 同修的旧电脑送过去，我说旧电脑已经处理了，给了电脑城的商家。 B 同修马上就火了，埋怨我没跟他商量一下就把旧电脑处理了。我说你们都同意让我处理旧电脑，我处理完了又往回要，要不再给你找一个旧电脑。 B 同修可能没想到我会把旧电脑给商家，还想着给同修使用，毕竟旧电脑以前为同修所用。我解释说旧电脑已不能装 Win10 系统，以后肯定不能用了。就这样，我和 B 同修之间产生了矛盾。期间 B 同修言辞激烈，将所有的问题推在我身上。我想不管怎样，大法弟子之间不能产生间隔，就向内找自己。不管同修对我的态度如何，肯定是有我要修去的人心。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把旧电脑给商家？无非是自己碍于面子，觉得找商家退货不好意思，在利益心的驱使下，为了自己少受损失，退货时想让商家多退点钱，结果商家真的没少退钱，我只损失了一点点。哎，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我向 B 同修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处理旧电脑之前没有和他打招呼，没有协调好。 B 同修也回应说自己态度不好，请我原谅。我和 B 同修的矛盾终于化解了，此后我们一直相互配合，平稳走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 C 同修的笔记本电脑同样做不了新系统，想让我给买个二手电脑，我说旧电脑可以帮他处理一下。 C 同修表示同意，结果二手电脑买来并换了固态硬盘，做好系统后， C 同修听说旧电脑 Win8.1 系统能用到2023年1月，又不想要二手电脑了，想把旧电脑拿回去接着用。我解释说旧电脑迟早是用不了的，现在换 Win10 系统只不过是早用大半年新系统，以后就不用换了。再说 C 同修的旧电脑已经给了 B 同修，难道还得要回来？ C 同修一听电脑给了同修使用，也不再说什么了。而且我还告诉 C 同修，买回来的二手电脑已经折价了，旧电脑抵了钱。 C 同修这才满意而归。其实是我给 C 同修的二手电脑抵了钱。上文提到，因为我的失误造成 B 同修损失了旧电脑，我就把 C 同修的旧电脑给了 B 同修，正好两台旧电脑配置相同，真是算来算去，最后还是得自己补偿，想自己少受损失的利益心，最终还是得去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00%信师信法就能闯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号。把我修炼路上的几件神奇的小故事讲出来和同修分享，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一、全盘否定旧势力。2022年2月，新年初二，我晨练宝轮时就觉得心上有一块东西下沉，下沉时好像心被拉得也往下坠，一瞬间心疼得难忍，我心里念师父救我，此时两腿疼得也直哆嗦，我恍恍惚惚要去卫生间，但走不了，我两腿靠床边站一会儿，但我想不能躺床上，如果躺床上那就是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站在床边有缓解片刻，恍恍惚惚进了卫生间，大小便之后我摸摸身体还在，但是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心里万分感谢师父帮我闯过生死关，我又接着把五套功法都练到位，当时我体悟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败坏物质，主要是怕心，表面是渊宇的阴影因素，其实是旧势力的旧盘。我又补写了严正声明，当我正念写完时，我梦见自己从旧势力的旧盘爬出来时，意念传导，你走了一段弯路，你往前走很快就到家了，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鼓励。第二部分，正念清除迫害。2022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偶尔和同修 A 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我在台阶下的平地发正念，同修在台阶上给一个4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就看那个男子说，你再说，你再说，我报警。我看同修 A 没警觉，那个人一只手拿着手机在背后，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怎么飞到台阶上了，三层台阶，一把就把同修 A 拽到我身边，向前和那个男子说，你不知道吗？他是为你好啊。这话一出口把他定住了。约有10分钟，我和同修走到公路的对面，看那个男子与刚才一样根本动不了。其实 A 同修在出来讲真相前就说，他看见小金星，认为是旧势力在自己的空间场没彻底清除。这时之后，我发现我鼻子不流血了，是2年前在冤狱被包家的人殴打的，经常会流血。谢谢伟大的师父帮助弟子彻底根除了。第三部分，你高大啊。在刚开始发酒瓶时，我和妹妹同修即发真相资料，还发酒瓶书，又贴单张的。那时没有不干胶，自带胶水。东北的冬天冷，胶水也冻了。当我和妹妹要做完时，突然有一个男警察骑摩托车追我俩，我俩跑到死胡同没路了，我和妹妹说咱俩快分开跑，他追不上咱俩，朝警察方向跑，当时那是唯一能冲出去的路了。我跑着跑着回头一看，妹妹被警察给劫持了，还要打手机构陷举报。我站那儿心里说，师父啊，这可怎么办呢？师父法身说，你高大啊。我立刻就变得高大了，跟神一样了。我向前就拉妹妹的另一只胳膊，边拉边说，三更半夜的拽女人干什么呢？要耍流氓吗？那个警察也重复我说的话，我和妹妹就走脱了。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正念，妹妹问， 还发真相吗？我说，不发了，咱们回家都找找自己吧。我俩刚到我家，又有人敲打门。妹妹说，可能他们跟上来了。第二天，妹妹说，是她家里人找她，敲的大门。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